至十二章。四十章讲到神要救赎，当然他救赎的工作是借着人来完成，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四十一章是预言啊，鼓励要做一个很奇妙的救赎，释放被掳的百姓归回他的故乡。到了四十二章，你又会看到更奇妙的是什么呢？这个救赎啊，我刚刚说，我上一节说过哈，被掳归回是个影子啊。真正的救赎在什么时候呢？就新约了。所以你从四十二章看到，在进一步的救赎是什么啊？说第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啊，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假如你把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你会发现这一节马太福音怎么说呢？说这个话就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用新约来解释旧约啊，最稳当，绝对不会错，不会凭着我们自己的人的意思在解释圣经。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看到啊，神的救赎不单单只是要救赎什么呢？不是单单要救赎犹太人啊，他的救赎要推向全去，他要救赎什么？救赎世上所有的人。那也不只是救赎以色列百姓回到故乡，那只是物质肉体上的，神的救赎要升到什么灵里头了，救他的肉体，要救他的灵魂了。所以这个拯救是要在耶稣的身上来成就的。当然从这段圣经四十二章呢，你会看到这里的预言呢分作两次应验，一次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次是在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以你从这一章你就会发现是多么奇妙啊！那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人啊，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本来是要扮演着仆人的角色，可惜失败了，在十八节以后让我们看到失败了，所以不得不再兴起神自己亲自来世上来当仆人了，来做我们的一个典范。那今天末后的真教会呢，我们也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要变成神的仆人，我们要跟主耶稣一样共同来完成神国的建设。当我们装饰整齐像新妇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来了，那你就会看到这个预言真的就应验了。所以我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二十岁以上的年轻人，你若是有计划的栽培他，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要找神学生不会那么困难。你看我们今天招收神学生，总会发个公文让有意愿的才来，你看有几个呢？对不对？我们所需要的那个传道人不是五个十个，真的都很不够。国外也是一样，招个神学一个两个，那怎么能够配合神的工作呢？所以今天我有在课前跟杨执事谈到这个问题，说假如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延伸班在训练的当中，尤其那些年轻人二十岁到三十岁甚至三十岁都没关系，我们可以看真的是表现的优秀，我们应该主动嘛，鼓励他，我们推荐给神学院。那么神学院呢那可以得到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更大胆的做一些计划，我们不但自己训练，甚至我们可以派到国外去训练，让他在各方面的知识都够，那时候我们呢这个功能的素质就提升，我们就有办法坐下来跟人家来开什么研讨会，借着各种方式来 引导人来归主，所以就是说总会当然固然有意愿要训练神学，问题是说我们地方教会没有准，真的是一般来讲都没有准备，都是 被动，你要报你自己去报，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有一天在我们业务会议里头，我就提到一个例子，跟我们业务人员提到这个事情，说你看柯恩雄传道这么优秀的传道人，谁来栽培他？是他的家人付出代价栽培这么好的一个传道人出来给教会用，那我们那么大的一个总会难道没有能力栽培这样优秀的这个传道人吗，所以这个就是说也让我们大家共同来思考 我们要让教会发展，我们这个比我们小区的这个教会哈，就是说先观察啊，那清楚啊，那么他先生有什么困难哈，你就我们就来帮他共同帮他解决嘛，啊，那让他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可以鼓励更多青年出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学训练的确是很需要的。所以这里提到仆人，因为犹太人的仆人角色失败了，所以神不得不自己来当仆人了。所以他来世上呢，这里说看呐，叫谁看？不是单单叫犹太人看。假如你看到第十节以后，你就会发现是叫所有全人类啊都要来看啊，要来注意神奇妙的救赎啊。那这个仆人是谁呢？就是神亲自所扶持的，啊，所拣选的，啊，心里所喜悦的，啊，神亲自拣选，很明白的来托付，他的使命，啊，所以今天其实神呢也托付给我们使命，啊，那么神他要拣选的是那个懂得分别为圣的，啊，懂得追求自我要求的，啊，那么神呢？会不断的扶持他，不断的来考验他啊，像保罗一样，经过各种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啊，那么最后呢，他所做的一切，神所喜欢，所以我们耳朵听的，就是常常去听主的声音、主的意思、主的需要；我们眼睛看的，用爱心去看人的需要；我们心想的，是设身处地的想，是用心的想，不是马马虎虎的。啊，做一个仆人，啊，我们的嘴巴所讲的是造就人的，我们的手所做的，啊，可以说是一种谦卑的服侍，啊，这个就是神所喜欢的人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应该效法主耶稣，啊，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么神，神啊，不但喜悦他，还加给他侍奉的动力。所以说我将我的灵啊赐给他。神的灵是服事的动力，所以我们今天要服事神，就是要懂得靠圣灵的能力。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留下好榜样，清晨天未亮的时候他就起来祷告，工作后他就上山祷告，在苦难当中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拣选门徒他彻夜的祷告，都是他侍奉的动力。那么他这里又提到呢，他的责任是什么？要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这他的任务不只是拯救这个犹太人，他最主要他要传给外邦呢，让外邦人也能够蒙恩。这个就是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要使外邦人，要使万国的人蒙福了。所以第二节说到他侍奉的态度是什么？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第二节他这里所说的，他应付得宜，对软弱的人他不会大声的斥责。比如拿单也很不客气，就说了，拿撒勒是什么好东西，很可以说是侮辱人的话。主耶稣跟他讲，哎呀，你真的是什么这个真的以色列人，因为你心里没有诡诈。主耶稣没有骂他，很谦卑的这样子，很这个用很温柔的这个话来赞美他，来帮助他，化掉他内心的那种的旗舰，那么他也知道分寸他行神迹之后很低调，不要让人这个就是因着他神迹引起种种的嫉妒啦，很多的毁谤，所以他行为低调。因为他任务还没完成，所以他这个不喧嚷不扬声但是遇到大难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默默地去承受那么第三节呢，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不熄灭，在马太福音12章20节那里呢那里就引用这段圣经了这是要告诉我们呢神让人受患难其实不是神的本意，神的本意不喜欢人受苦了，神的本意是要让人得平安，但是呢，人犯罪，所以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患难的话，他不懂得悔改， 所以患难常常让人呢重新得到生命的机会，所以这个是神他在考验人锻炼人的时候，不会因为他软弱了干脆就去掉他，不会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加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了。那么他这个这里说凭诚真实呢把公理传出去，第四节他不灰心不善的他非常的刚强他遇到种种的阻挡他是一点都不灰心了他也知道这个侍奉本身就是一种灵战，所以有人骂他说，哎呀你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是靠鬼赶鬼的，这个是非常大的一种的亵渎遇到那么大的征战他还是刚强不屈所以他讲了天国的七个比喻，天国像撒种，天国像芥菜种。那为什么讲那个比喻，就是告诉门徒，你们也要记住，你们将来去传福音也一样跟我一样会遇到很多挑战，但是你们要靠神刚强所以就是说不要灰心不要善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侍奉当中绝对不要灰心丧志，说我不干了我要怎么样了绝对不要这样子这个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真理把它显明，让世上的人得知这个永生的道理所以我们传扬真理要很有耐心要很有耐心。我们今天在宣道上面我们发现有一点我们做不够是什么，跟进做没有做好了。我们宣道都很认真福音组做什么福音诗歌布道的福音茶会这个 都做得很好，等到慕道者都来慕道了，接着后续工作呢，很多福音组就说哎呀糟糕，没有人跟进，100多个慕道者谁来跟进呢就觉得最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工作最怕是什么，没有耐心没有耐心所以这个仆人的工作是不灰心不善胆然后呢要等候神的真理那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说传扬真理应当要有这样子的耐力的再来我们看到第五节这里谈到神，这个神仆人的职分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的职分是什么，他是真神的代表，是神的代表。所以第五节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的这位神，就是说神是一位什么创造天地的神，他也造了人，把灵性赐给谁呢，行在其上的人神把这个他的灵吹了一口气给人，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那这个人呢就是跟动物不一样，他有神的形象，人跟动物不一样，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这个耶稣基督呢，他就是呢活出了神的形象，活出了神的形象所以你看主耶稣的这个侍奉呢常常有很多的创意，对不对？你看他在医病人的时候，医眼睛，你看有好几个瞎眼的得到医治，主耶稣有没有用同样的方法医治瞎眼的？你注意看，没有，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很有创意所以神不是很古板的神，是很有创意的神所以 这个是他就是神的代表他能够医治病人他也能够 管理这个风跟海那第六节呢谈到主耶稣他是众民的宗保他是这个万民的宗保所以在第六节他这里提到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做外邦人的光这个宗保的意思就是和平的使者了，就是成为人跟神之间和平的使者。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世上，尤其在路加福音你看那些描述老人他也关心，小孩子他也 抱起来摸摸他的头来祝福他那妇人呢他也 不怨弃他年轻人他也觉得他很可爱。所以主耶稣可以说是一个是可以说有教无类的什么都教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的这种的角色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像主耶稣一样做众民的宗保，做外邦人的光再看第六节第六节这里又提到说第七节了这里提到说这个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监牢 那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开瞎子的眼睛，让他知道救恩的价值。所以主耶稣医治了那个瞎眼的，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对不对？不是说一直瞎眼就那就结束了，主耶稣还故意问他说：“你知道神的儿子是谁吗？”他当然说：“我不知道啊。”主耶稣就跟他讲：“跟你讲话的就是了。”他说：“我信。”你看，所以主耶稣救人是救到底啊，不单单只是眼睛亮就好，心里的眼睛要更亮。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南亚救灾，我又在想这个问题。南亚救灾，你单单只弄一些衣物给他，食物给他，当他饱足以后，他没有道理，不是还是会犯罪，会做坏事情吗？我在想说，什么方法是最对他们最好？是不是可以用认养的呢？认养我们也帮助他，也借着机会能够带领他来信主，是不是这个可以做得到的？当然我是在想这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帮助人不单单是肉体得到帮助了，我们要灵性得到帮助，所以领瞎子的是这个开瞎子的眼睛了，领被囚的出监牢。被囚的是指什么呢？他被罪恶所辖制的，被魔鬼所控制的，那么呢能够带领他们离开这个罪恶。所以你那个吴立锦弟兄他这样见证他主要是把他百病都医了，剩下一点点一根刺在身上，他有时候要回诊到马根在长庚医院回诊。他说了，他当里头的医生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全世界能够让我最高兴的就是你。为什么？不是说他身上的这个病奇妙得到医治，不是，是他人改变了，一个这个黑社会的这个罪大恶极的人现在竟然变成好人，所以让这医生觉得很奇妙，很奇妙。他知道主耶稣改变了他，所以这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这个道理能够让一个非常坏的人变成好人。所以被囚的能够出监牢，不单单只是出那个有形的监牢，真的出心灵黑暗的监牢了。那么第八节说，我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名字，这个名字是荣耀的名字。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一个守约定的神，我是信实的神，我的话不落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个奇妙的作为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见证了神的名真的是荣耀的，所以不能够归给假神，我们要勇敢的出来见证。第九节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了，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先说给你们听的。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全能的神不但要来让他们借着鼓励的救他们能够回国，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心事，就是主耶稣这件事情。主耶稣他来的是之后呢，要更新人的生命。所以这里说，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以前，我就先告诉你们。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在讲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事情。那第一次来的事情呢？那第十节也继续说了说那些被拯救的人怎么表现呢？第十节说，航海跟海中所有的海岛，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你看，唱新歌，假如你看新约圣经里头有这么一个字，新歌，新歌就是灵命更新的人他感受到神的恩典了，所以他由衷的唱出来的歌叫做新歌了。所以其实我们灵命更新的人唱起诗歌来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新歌，是灵里的满足，永足的你的海上梦的人。对，你先来，我在以十四卷里头以十二章的推论，就是海上霸权的一个国家，好像我们近世纪来的那个英国一样是一个海上最强盛的国家，他竟然到最后知道经商是要为主来经商，所领受的是要奉献归给耶和华的所以他们会唱新歌那么十一节他说，旷野呢跟其中的诚意并基达人他们都扬声了。基达人是谁？在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你们都看看就知道，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是最不懂得和睦的，最自私的。 阿拉伯人也是沙漠当中的那些最会经商的人，那他们也得到了神的恩典了，他们也不再自私了，他们也懂得来把荣耀归给神。在第十一节说，希腊的居民就以东呢，那也不再狂妄了，当中他们也有些人也知道了，过去他们很自私，没有亲情，常常欺负他的兄弟雅各，连他们也要欢在山顶上欢呼了，那么十二节的说，他们都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来颂赞他了。所以不管远近的人，得到恩典的人都会唱新歌来归荣耀给神，好，那为什么要唱新歌呢？因为神已经帮助他们来击垮了，这些的仇敌，仇敌。好，那这里说耶和华像勇士一般，出去，必像战士，激动热心，又要喊叫，大声呐喊，用大力来攻击仇敌，所以主耶稣，拯救他们，来归向神，所以这个是，神，真的像大能的仇，那个勇士一般，那其实，这一些，可能是在世界的末了，要发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那么你只要记住那个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神把那个强权，比喻做什么？那个大蛇大鱼，因为他们都自以为自己是神的，神要把它灭掉。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那里也提到，是末世有大罪人，要来 掌管这个世界，那么神要，灭掉这些大罪人。那么在14节就提到了，什么时候要来攻击这仇敌呢？神说，我许久闭口不言了，因为时候还没到嘛，救赎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还没到，他在忍耐等候，一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所以他好像产妇，神好像产妇在受生产之苦，一直要造就更多的人能够悔改，等到得救的人数满足，各位也知道对不对？我们在罗马书保罗也说了，这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的时候，犹太人就全部归回了，那犹太人也是经过火炼之后，那些剩下的要归回了，所以这个是神在等待。所以说我许久闭口不言，虽然有人在误会我，在怒骂我说神在哪里呀？神有什么用啊？但是神还是忍耐，不断地在忍耐，他在等待，在造就，要拯救更多的人，那个时候呢，神要大大的施恩，那十五节是提到说神要，先毁灭仇敌，那么使大山小干变成荒场，没有生命的地方，江河变成洲岛，使水池变成干河了，代表说这个仇敌被灭了，他们没办法再得到，有生命的机会了，他们要受到永远的刑罚，火湖的刑罚。那16节、17节就提到耶和华要施恩来给他的百姓了，这个是最后末世的救恩，如同前面，我们前面那个第7节那里所说的，他说，跟前面一样说，16节我要引导瞎子行不认识的道，所以得救是在乎神的拣选，不在乎我们的知识。所以圣经讲人的道路不由自己了，你难道能够决定说你未来道路你要怎么走吗？常常我们所计划的都没办法做得到，我们人，虽然有计划，但是有常常要改变计划，只有神才能够解决我们的人生一生的命运。所以彼得 才这么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所以今天我们，若是真的能够肯定神，认识神，你就知道说我们，若没有神，我们好像瞎子了。那今天有神，神好像我们的眼睛一样，他在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若是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跟彼得一样，绝对不会走迷路的，那么16节也说到化黑暗为光明，对不对？人，种种的罪使我们进入黑暗当中，仇恨，不满，人就在黑暗当中，但是你只要有基督的爱，你就会看到亮光，能够借着主的爱化解种族的仇恨，能够借着主的爱来化解亲情的冲突，对不对？有些人家里，兄弟残杀啦，嫉妒啦，有些人，恨一辈子，都没办法原谅。 但是我们看主耶稣，他的兄弟啊，也是不了解他。哎呀，你要出风头，现在啊是一个节期嘛，那你可以去出风头啊。他的兄弟跟他讲风凉话，主耶稣啊，还是不追不计较。到后来，他们兄弟雅各啦、犹大啦，都是他的兄弟。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写犹大书的那个犹大，都是耶稣的兄弟啊。你看他们书信到最后都是高举耶稣，哎，爱化解了这些的亲情上的冲突，所以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啊？能够化黑暗为光明。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就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是绝望，不会的啊。我们没有绝望，我们有希望啊，因为有神的道理来跟我们同在了，所以弯弯曲曲的能够变为正直。你看世上的人不是有一句话讲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人怎么可以改变他的个性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靠主也可以变直啊，弯弯曲曲的都能够变为正直啊。这个是只有在基督的恩典里头才做得到。你看约翰，哦，很凶啊。有人不接待主耶稣，他就说：“主啊，你叫天上那个天使把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死掉。”我脾气很暴躁。你看约翰后来变成最有爱心的使徒了，所以他个性改变了，个性改变。所以这一切呢的见证，都要让依靠偶像的这些人蒙羞。十七节说要让偶像蒙羞。啊，这个是发生什么时候呢？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了。会有这些现象产生，就是仇敌先要被灭掉了，那么这些信靠主的人要生命做这么 奇妙的这个改变。那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呢，就谈到了，再回过头来，先知就责备当代的这些百姓，他们本来是神的仆人，但是呢，变成什么呢？所以十八节，你们这些耳聋的啊，你们听吧；你们是眼瞎的啊，你们看吧。你们能看见啊？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啊，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啊，先知说问他们说：“你们这眼瞎，你们看吧，啊，使你们能看见，事实上看不到，啊，所以先知才这样说：谁比我们这些仆人更眼瞎呢？这个先知啊，对于当代的这以色列百姓、犹大国的百姓，真的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没办法完成神托付他们仆人的责任其实这个仆人在十九节所说这个仆人其实仆人是非常尊贵你看那些蒙神重用的人你看摩西啦、亚伯拉罕啦，都被称为仆人。主耶稣就说了，你们要伟大的就要做仆人。那可见仆人真的应该是相当有能力的，对不对？能够服侍人嘛，才叫做仆人。所以在神的眼光 来看仆人是相当尊贵相当尊贵。那么呢，他们也是神所差遣的使者，是要去传扬这个福音，是万人蒙福他们又是什么呢？这十九节，你们原来也是叫人与我和好的，可是你们竟然失去了这种的这个尊贵的职分你们本来是金尊的祭司能够为人祷告，叫人跟神和好你们也是耶和华的仆人是跟神立约的终身侍奉。我们呢，信主就是跟神立约终身侍奉，但是我们往往常常就是不久就是忘掉恩典了就像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以色列百姓跟神本来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会眼瞎耳聋呢？各位知道吗？为什么呢？就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嘛，你要回过头来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章的那个第四节，当他们在恩典当中的时候怎么样呢？第四节说：哎呀，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是刚开始是离弃，慢慢的先离弃神了，然后藐视慢慢是不来聚会，然后呢藐视神的恩典，然后慢慢跟他伸缩，伸缩到最后往后退步到世俗里面去了，成为外邦人了，跟外邦人一样了，一步一步的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离弃耶和华，藐视，不祷告不读圣经，慢慢的生疏了，不来聚会了，跟教会好像陌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到最后往后退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耳聋眼瞎，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来到教会说 这个怎么那么热心，浪费那么多时间，那么笨，他认为他最聪明，他都没有把时间花在教会，他最聪明，他能够哇抓住机会去赚大钱啊，做什么，他以为他聪明，其实他是眼瞎，他是耳聋的。所以二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提到，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四十二章二十一节了，耶和华因自己的公义的缘故，是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这什么意思呢？神的律法呢，本来是叫人知道罪，认识罪，然后呢懂得悔改，领受救赎的恩典，最后使人成为伟大至尊的仆人。所以这里说神使律法为大为尊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了。神的律法本来是要让人知罪认罪的，然后靠着神的救赎成为伟大至尊的仆人，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他说耶和华因自己的公义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是这个意思。本来神颁布这个律法是这样的用意，但是人不领情，根本藐视神的话，结果呢人反而被这个神的话来定罪了。所以我们看二十二节，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作为猎物无人拯救，作奴无人说交还。当他们轻看神背逆神的时候，就变成鬼的阶下囚了，就是被鬼俘虏了，被夺被抢被掳到外邦去了。所以以赛亚曾经为他们哭啊，因为他们信仰形式化，他们还迷信呢，被敌人包围的，包围的耶路撒冷城，他们还在讲说，这我们有神的殿，神的殿在这里，神的殿在那这里，不会的，不会被灭掉了。先知为他们哭啊，怎么那么无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这个二十二章，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二节说，你们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啊，你们中间被杀，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为打仗死亡，所有的官长都逃跑了，不战而逃了。那个时候这些官长啊，只顾自己想要逃，结果都被抓到了，被抓被侮辱了。第四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要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安，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先知已经看到了百姓有一天，会被抓，会被打，会被侮辱，所以他看到这一幕的这个意象，他哭了，有人安慰他说，你不要安慰我，因为我的百姓要被毁灭了。结果呢，你看这个十二节，当那日主万军的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啊，人倒欢喜快乐，宰羊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你看竟然醉生梦死啊，不懂得悔改，还说反正明天要死，我们就大吃大喝吧。现在有这样信徒啊，算了，不要信了，死就死吧，没关系啊，死那么可怕吗？大吃大喝，今天就也有这样的人哈，所以你看先知啊，真的是很痛心，很痛苦，所以我想我们关心教会的人，真的也会为教会的软弱哈，来哭泣。有些人根本没办法跟魔鬼打仗了，不战而逃，不战而逃是被魔鬼打死了，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先知这样说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十三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而听呢？谁肯留心而听以缓将来的事呢？这里神在先知在提醒说，你们要防患未来的灾祸，就要用属灵的耳朵听呢。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常常有句这句话说，有耳朵的当听啊，圣灵有话说的。有时候想到那句话，我就想到说，我们祷告生活够不够，我们是不是有用耳朵在听？假如说我们听的话，就可以防备将来的祸患。所以二十四节说，谁将雅各交出来当奴物呢？谁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难道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神不得不借着强敌来做工具。所以圣经说，亚述是我手中的什么杖啊？这是出于神的允许啊，要来管教，目的是什么？ 要他们回头了，神的管教是要他们回头，啊，但是很可惜，很可惜，二十五节哈，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真正的勇力啊倾倒在以色列身上，在他视为炉火着起来，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啊，所以这些无知的人、硬心的人哈，真的还不懂得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患难，最让神啊感到痛心了，啊。所以说拒绝救恩的人，啊，是最可怜又无知，啊，像亚哈斯王就是这样，神要给他兆头，他说我不敢试探神，这种人真的是假敬虔。所以难怪先知他说气得要命，说你这个人真令人讨厌，神要帮助你，你还说我不敢试探神，啊，所以我们，啊，真的是要培养这个，信仰的生活，才不至于有祸患临身，啊，那能够做一个好仆人。所以42章一方面是预言主耶稣两次再来的这个预言，同时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留下好榜样，要我们学会，啊，做好仆人，啊，做好仆人。那做好仆人要 做什么呢，啊，我们再看43章，就是要做神的见证人，啊，就是要多多救别人，啊，我们不只是得到神的拯救，要多多的救别人。所以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嘛，主耶稣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他也要我们蒙恩的人，啊，要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得到救恩呢，只有一个办法，因信称义，就这么简单。只要你信主耶稣，神就算你是义人，要洗去你的罪，要救你。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应许呢，就在这43章。43章的第一节呢，这里说神的，首先谈到神的应许，就1到6节，应许什么？神要安慰他们说，我要造就你们，我要眷顾你们，我要来拯救你们，这是1到6节的内容，所以你看43章一开始讲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啊，现在这样说你不要害怕。你看圣经里头，你注意这个字眼，一下子雅各，一下子以色列，这什么意思啊？雅各是指着人的败坏的本性，以色列是指着已经灵命更新 的人，所以雅各啊，创造是什么？创造就是从无中生有嘛，对不对？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人竟然能够改变，叫无中生有，所以用创造。一个败坏的雅各啊，神能有办法把他创造变成以色列了，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非常奇妙。那么这个以色列呢，经过神的这个这一说造成你的，造成就是说再给他锻炼成为更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操练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要勇敢的面对神的，这种的造成，那个操练，所以这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是救赎你，我曾提你的名，你是属我的。这里讲到不要害怕有三个理由，第一个 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我救赎你呢，这是神的应许，应许说我救赎你，我会让你呢更完全，你只要信。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神跟他讲，因为你的信，我就称你为义，我会让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他还怀疑，神啊，那我怎么知道？神说可以，你去把牲畜劈成两半，神要跟他签约啊，说我们有证据的，照在这种签约，就是你经过的人不守约的话，好像这牲畜会被劈成两半，会死掉了。但是你看那段圣经呢，神的火炉过去了，神过去了，亚伯拉罕有没有过去呢？没有过去，表示神有签字的，亚伯拉罕还没签字。后来神跟他讲，可以，你现在呢，我让你，给你一个应许，你要行割礼，表示你要追求圣洁，我会把这个应许给你的都给你。后来亚伯拉罕有没有割礼呢？有了，这等于是亚伯拉罕签字了，双方都签字，对不对？签字还不够啊，神再给他操练以后，叫他献上长子，献上以撒，就他真的献上去了，神就知道，就是赞许他的信心，就跟他讲，我启示不单是 应许还要加上启示啊。圣经以希伯来是说，启示是那个地位低的向地位高的来启示，但是没有人比神高啊，地位高，他神向自己启示啊，所以神说我要启示，所以神就是说我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不但应许又加上启示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他这个应许是不会变的哈。那另外就是我曾提你的名啊，就是说我呢早已经预定要拣选你，预定的拣选，很奇妙。像保罗他也说，我在怀胎的时候，神就一定拣选我了。其实我们呢，都还没出生以前，神都一定都拣选好，都一定好了。这个也是很奇妙，就好像真教会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呢，保罗就说，哦，后来他了解了这神的奥秘，神向他启示。其实今天呢，我们这假如说亲近神的，隐藏的玛瑙，神要给我们。神要启示给我们，真教会是怎么建立的？是借着启示建立的，没有启示就没有真教会，对不对？那么多得救的道理谁知道谁懂？我们早期的功能也没有研究原文，也没有研究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就知道说受洗就要这样受洗，洗脚就要这样洗脚，哦，那五大教会他们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就启示来的，哦，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地方，哦，那再接下来啊，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他说你是属我的了，哦，就是把这个以色列百姓看为宝贝，啊，既然看为宝贝呢，神要把我们这些不体面的，哦，更加体面，那按照商业上来说是附加价值，哦，越来越高，是不是这样呢，哦，本来我们是真的一无所有，什么都不会，但是你越做圣工，哦，神越让你有能力，越让你有智慧，越让你的品德越来越好，对不对？啊，你的价值不是越来越高吗？你这个人的价值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附加价值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是神的宝贝了。既然是宝贝，他会把你这个不体面的变成更体面，哦，所以这个是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哦，我要救赎你，我提你的名，并且你是属我的。所以我们大家也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份，哦，在神的眼中是真的是宝贝。所以第二节这里又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啊，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不被烧，啊，第二节是强调什么呢，啊，我必与你同在。我上一节也提过必与你同在，你要记住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同在，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即使有好像江河的这种危险，啊，这个江河的这个水呢，代表危险，代表毁灭，好像世上的潮流啊会冲过我们，淹灭我们，不要怕，哦，你看但以理啊，处在异教的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啊，经历好几代的王朝，对不对，哦，遇到很多人要害他，不要怕，哦，水不能够淹过他。那火也代表，有时候代表神的管教，哦，神的操练，像以色列百姓经过亚玛利人的攻击，这个火蛇瘟疫的攻击等等，哦，那他们能够悔改，哦，那这个就是神，啊，保守他们，使他们锻炼他们成为精金。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在做圣工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神会不断的操练我们，让我们在圣工上更加的有智慧，让我们在人际之间呢，能够更加的进步，所以神不得不有时候带领我们，但是有时候用火来操练，但是不会把我们烧掉，这个是永在的火，不是吞灭的火。神的火有 两种功能，一种是吞灭人的，一种是什么，跟你同在，要帮助你操练你的， 你是属神的，神就操练你，不把你毁灭掉。第三节到第六节呢，这里就提到神他要来救赎我们。那怎么救赎呢？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时西巴代替你。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别人呢代替我来当赎罪的代价呢？你想一个道理就通了，虽然说我们献祭，要用最好的牲畜献祭，对不对？但是你献的那个祭，那个是代表什么？代表你所有的罪，你按手在那个祭牲的头的时候，你的罪就归到这个祭牲了。那祭牲被放在祭坛上，这个祭牲是什么？变成有罪的动物了，知道吗？哦，献上去，那你罪就得赎了， 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你看亚干啊，亚干犯罪，对不对？他一被杀死，被烧掉，哎，百姓就得到平安。好，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啊，有罪要把它除掉。哦，那这个西巴跟古时啊，或是埃及啊，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呢，让以色列百姓犯罪。啊，因为他们强盛啊，他们引诱百姓跟他们来结盟啊。那但是先知就跟这个犹大国讲啊，他们是死亡的盟国啊，阴间的盟国啊，你还跟他结盟，他们还不听。他们败坏是受到这些国家影响，所以神说要把这些败坏的国家当作来代替你们做赎价。好，那你们只要肯悔改，好，那这样子你们罪就能够得到洁净了。啊，第四节呢，这里就提到，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啊替换你的生命。啊，这里说我看你为宝为尊啊，所以我们在圣经诗篇里头有这么一说啊。这义人的死啊，义人的死亡，神看为宝贵，啊，不管你是死的或是怎么样，都看为宝贵，啊，因为在神的眼光啊，啊是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里头啊，啊是看为宝贵，所以神要帮助我们成长，啊。那第五节，啊，他就说你不要害怕，又来了，不要害怕，啊，大概是当时啊，他们这些的百姓选民啊，啊一直担心，怎么有可能啊？我们在这患难当中，真的能够得到神的保守吗？能够回去吗？啊，那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得救是绝对不会落空，不要害怕。那有几个理由啊，这里又提到了啊，在这里说我与你同在又出现了啊，这以马内利这句应许一直在出现，是告诉我们说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并且呢你的后裔都要归回啊，也就是说真的以色列百姓从神生的一定会归回，从东从西从南从北都要被带回来，所以将来世界上所有我们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了，啊，传遍地极，啊，那这些蒙恩的人，啊，都会要归回了，连犹太人也一样，啊，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神要造就这些归回的人， 第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是我所造作的，这个等于就是灵魂体啊，神全部负责把我们造就到荣耀的地步，啊，那这个让我们的生命有所见证，啊，那么让人也知道不能够再拜假神了，不要再被假神所欺骗了，啊，所以这个是神叫他们不要怕的理由，那同时也告诉他们他们的角色就是要荣耀神。好，那第八节以后我想我们下一次，再来从第八节之后来看，那他们如何成为神的见证呢？要见证什么，神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好，所以其实这些的经文跟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息息相关。好，虽然也提到旧约时代的事情，很多都提到新约时代的事情，那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做一个神的仆人，神的见证人，来扮演好我们在今生这个世代的角色。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个地方。那杨执事也提到，他在网络上，在我们的小区网络上开辟一个专栏，那假如各位对于所上过的，假如你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有什么心得或什么疑问，可以上网去，上网我们就可以来讨论。那假如说不会上网的，那你们就用书面哈，也可以写出来，我们来讨论，或是说，有空碰面的时候，可以大家在口头上来讨论都可以，啊，那但愿我们大家能够对于神的话哈，有更多更新的领悟，一起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